好，我们在过去的几次交通里面，我们看见以赛亚书、马太福音和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主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这个世界。他审判的目的乃是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我们也看见这个国度、这个天国在地上发展的这样的情形，那是根据马太福音13章我们所看的。那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就是主快要回来建国度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预备？我们在地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我就觉得这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这一系列的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就来到了马太福音5、6、7章有关于山上的教训。当我们在看这个山上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一切所彰显的其实都不是天然的生命，因为天然的生命不可能这么美丽。这里所彰显的那是主自己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律法来遵行，我们就发觉我们实在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来遵行的。我们可以遵行一天两天，但是我们没有那个生命，我们就活不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我们发觉这整个美丽的生命只有一个人曾做到，就是我们主耶稣自己。而他这个生命呢，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以后，只要我们相信接受他，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来是，如果我们能够依靠并且彰显这个生命，这个美丽的生命呢，就出现在5、6、7章这几章的里面。如果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那个旧有的生命去努力来行呢，我们就做不出来。所以马太5、6、7章这三章呢，给我们看见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要来做什么，乃是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能依靠这个生命而且来彰显这个生命。所以这个生活呢，这5、6、7章这种生命，这种生活乃是天国之子在地上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从一开始5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有8个福气，这个8个福气都不是天然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的，乃是我们的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彰显出来。当这种生命被彰显的时候，在地上就变成了光，能够照亮这黑暗的世界，能够成为盐，有防腐的作用，让这个世界不至于这么的败坏。这个生命如果能够彰显的话呢，它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的意义。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怎么遵守，现在问题乃是我们怎么拣选。我们到底是拣选那个知识善恶树、分别善恶树那个老旧的生命来活呢，还是我们拣选那个生命树，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靠着这个生命而活？这是5、6、7章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注重我们怎么拣选。所以在生命记30章有一句话很宝贵，生命记30章第19节第20节，这是神借摩西对神地上的百姓的一个呼喊。就属灵意义来讲呢，也是对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神的儿女来呼喊。所以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 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呢，要拣选生命。二十节，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叫我们拣选生命，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你要拣选生命，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所以光靠我们自己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拣选非常的重要。我们到底是拣选生命爱他听从他专靠他呢，还是拣选我们老旧的生命，那个知识善恶对错的那个生命，靠自己而活？就这是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五六七章三章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重的这个点。那马太福音这个五六七章呢，我们晓得它是专门对门徒的呼召，对门徒的呼召。一个门徒是肯付代价的人，所以对于一般神的儿女，对主没有心不愿意付代价的人呢，这个呼召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来跟随主呢，这个呼召是对我们的呼召。那他这里的呼召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到第五章最末了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里有一个呼召是对我们有心要跟随主的人的一个呼召，他要我们完全，而且这个完全呢乃是以天父做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今天神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呼召，主向我们每一个有心向他都有呼召，要我们完全跟天父完全一样。那到底这里的完全是什么意思，这就很重要了。那我们知道这里的完全不是讲到没有罪的完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而且我们还在犯罪。所以呢，这里的呼召不是没有罪的完全，因为这里的没有罪的完全只有一个人做到，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他本来就是没有罪，不知罪，只是为我们成为罪。所以你就看见这里不是没有罪的完，这里不是无罪的完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让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就我们可以不犯罪，但是呢若有人犯罪，你就看见我们仍然会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你看见啊，我们信主以后，那个罪的罪性，那个罪的根一直是跟着我们的。我们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把这个罪根拔掉，有一天神会做的，但是在地上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呢，那个罪根一直是跟着我们的。所以曾经有人他认为他能够把罪根拔掉，但是他后来失败了。虽然有这些的道理教导人怎么把罪根拔去，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圣经的真理。我们永远不可能把这个罪根拔去，除非我们见了主以后。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把这个罪根跟我们这个新人隔离，这是可以的。所以这里讲到了是叫你们不犯罪，这不犯罪就是说罪还在，但是我们这个新人呢跟罪可以隔离，就好像他还在你旁边，但他不能影响你，这是可以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们都是这么刚强，所以他说若有人犯罪，表示我们还是可能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众保。所以这里的完全很自然就给我们看见，他不是讲着无罪的完全，只有主是那个无罪的完全。但现在问题是，那这里的完全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的完全呢跟我们的生命成熟有关系。因为根据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看见那里提到了完全，那里提到了完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完全，他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换句话说呢，这是讲到生命的成熟说的。我们怎么知道真的讲到生命的成熟呢？因为第六章第一节是跟在第五章的后面这一段，从十一节到十四节，五章十一节十四节是带下了第六章的第一节。那第五章十一节那里他是讲到生命的问题，生命成熟的问题。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甚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这里讲到呢，有一种人，他们按着他们学习的功夫，他们应该做师父，他们应该是做师父，他们应该是可以去教导人的。结果呢，他们仍然像吃奶的，仍然像婴孩，必须被人来教导。他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原文就是公义的道理，义的道理，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只认识神的爱，不认识神的公义。他们仍然是小孩子，那小孩子都是讲爱的，他不愿意负责任。但是如果呢，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他不但是享受父的爱，他也愿意分担父的责任，这是长大成人的。他能够吃干粮，然后他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换句话，他在属灵的感官，是操练过的，他就能够长大成人。所以有了这些话之后呢，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你知道我们不但有主的生命，但如果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不长大的话呢，我们就是婴孩，我们只能吃奶。但是我们如果依靠这个生命来活，并且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能够长大成熟呢，你知道我们就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里有个呼召，这是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对我们的所有的门徒的呼召，我们都要完全，换句话我们生命都要进到一个地步，被称为成熟的地步，然后我们才能够长大成人。 所以不仅仅你看主耶稣有这样子的呼召，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这样子的要求，保罗也是这样子的呼召。你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这是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所写的。我们知道哥林多的信徒啊，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知道，他们口才知识都有，各样的属灵恩赐也有，他们会讲方言，他们能够有医病的恩赐，有各样的恩赐，但是呢他们却活在肉体的里面，生命就像个婴孩一样。所以保罗在写完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最后面他对他们有一个呼召，他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做完全人。所以你看保罗也要求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的信徒要做完全人。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你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你看到保罗对那些门徒哥林多的信徒所讲的话，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人的大神的大能。所以你看见保罗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没有用高言大志，他不知道别的在他们中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所以这里讲到十字架，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一直在讲十字架。但是呢，十字架只是一个根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十字架就是全部了。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会发觉十字架是根基，因为要在这个上面建造的。所以到了第六节，你看第二章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所以你看见没有，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他只能讲十字架，但是并不代表没有智慧的问题。保罗只能在完全的人中讲智慧，但这个智慧呢，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你看见啊，其实除了十字架以外，保罗也讲智慧的，这个智慧是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所以如果十字架没有在我们身上工作呢，我们永远不会懂这个智慧的。如果你读下去，这个智慧呢跟教会发生关系的。所以如果没有十字架，就谈不上教会，谈不上建造。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完全，有完全人，比方说有人成熟了，有人是完全的人。所以主说你们要完全，并不是一句空话，因为的确你在这些 信徒当中，你发觉有些人是完全的。但这里的完全，我们要记得啊，这个完全呢，不是绝对的完全，这只是一个相对的完全，因为这是跟生命成熟有关。但生命的成熟呢，是没有止境的，因为你什么时候生命成熟到一个止境呢，你就开始衰败了。所以你如果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你看保罗怎么讲。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保罗说的，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所以你看见，一方面有人已经完全了，那保罗也是其中之一，但另外一方面，保罗也说，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看，这是保罗的态度。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呢，有些人是完全的，有些人是得着了，他们好像已经跨过了一个生命的门槛。你一跨过这个门槛以后呢，你是完全的，你是得着了。但另外一方面呢，新的属灵境界又向你打开来了。所以呢，保罗说，这虽然他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但他又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他乃是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你看见在圣经里面提到了完全啊，一方面是指生命成熟说的，这是可以达到的，但另外一方面呢，这只是相对的完全，你还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然后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所以你看见在他们中间有完全的，总要存这样的心，也就是说，你虽然完全了，但是你还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他接着说：“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什么叫做以此指示你们呢？就是以做完全人，然后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以这个来指示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存别样的心，我们没有想到要追求完全，我们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完全了，我们还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我们存着别样的心，不是这样的心呢，神也要用这样的心来指示我们。好，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朝这个生命的完全的地步来走，这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达到完全，知道？你看，第一个我们所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天然想的第一个想的就是我要好好的去追求，但事实上你会发觉呢，这不是第一重要的。第一的重要的是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十七章我们所看到的原则。创世纪十七章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十七章第一节这个很重要的原则，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你看，神向亚伯兰，就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是在他九十九岁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呢，真正对自己完全失望， 不再能够靠自己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这是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在这之前，我们知道他曾经靠着他撒拉的使女夏甲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在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还有自己的办法，他靠着自己的办法，他还能够成为，还能够生出以实玛利来。到了99岁呢，他对自己彻底的失望。你读罗马书就知道，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呢，他的身子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换句话说呢，他对自己下了一个判决，他没有，不再有失望，不再有希望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神显现什么呢？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换句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人怎么样认识神是全能的神呢？是在人彻底对自己失望的时候，然后神对他的呼召是什么？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做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你已经没有办法，但是我有办法。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生命成熟呢？那做完全的人，你发觉第一个不是我们，第一个来自神。但是神的要求是什么呢？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句话正确的翻译是，你当行在我的面前，走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你知道。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行在神的面前啊，你永远不可能做完全人。你知道我们常常是什么？走在神的后面。我们常常是什么？远远的跟随他。你知道彼得就曾经远远的跟随主，结果呢三次不认主，对不对？所以这里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说你要行在他的面前。只有我们行在他的面前，我们才能做完全人。例如说你要天天见他的面，你要住在他的里面，你每天要跟他交通，你才有机会做完全的。所以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你不要以为我们听很多道，我们读很多圣经，我们就能够完全。我们参加过多少的特会，我们也没有完全。所以真正的操练呢，是在他的面前，行在他的面前，我们才有机会做完全的。创世纪第六章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例子。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你看挪亚生长的世代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世代，整个地上的人终日所想的都是恶，全世界都走一个方向，只有挪亚一个人站住了。你看看这什么原因呢？你千万要记得，不是挪亚好，因为你发觉后来挪亚也堕落了，挪亚喝起酒来了，对不对？所以不是挪亚的问题。那问题在哪里呢？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所以你看挪亚为什么在说全世界的人都行恶，想的都是恶的时候呢，他能够站立得住，不是因为他的自己，乃是因为他在耶和华的眼前蒙了恩典。这是恩典的问题，是在神的眼前蒙了恩典。因着在神眼前蒙了神的恩典呢，所以第九节就讲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因着神的恩典在挪亚的身上，所以挪亚成了义人，成了完全人，挪亚能够与神同行。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恩典这个问题啊，你会觉得挪亚很棒，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恩典拿掉呢， 他跟世人完全没有两样，就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自夸的。那问题是神不偏待人，神乐意施恩，把每一个恩典给我们。问题就在于挪亚接受了恩典，挪亚对恩典有反应，我们接受了恩典，我们对这个恩典没有反应，这是我们的问题。挪亚是接受了这个恩典，让这个恩典做工在他的身上，他靠这个恩典而活，活在耶和华的眼前，所以他是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你知道我们蒙了恩我们就离开了，但是他呢，蒙了恩他还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大卫也是如此，大卫是一个神所称赞的人，是一个全心向着神的人。大卫的秘诀就在于，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至动摇，不至摇动。所以你看见这些人啊，他们成功的秘诀，他们生命成熟的秘诀，是离不开神的面。所以这是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活在他的面前，行走在他的面前，在他的眼前蒙恩。如果这一个根基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活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熟，我们就能够完全，我们就能够答应这个呼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管怎么样强调这一点，我想都不会嫌太过。那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隐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在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要讲的。这个生活呢，是一个倚靠的生活，这是一个生命树的原则。如果没有活在神面前，没有这个隐藏的生活呢，你知道我们不懂得怎么拣选。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他生命能够成熟，为什么有的人有属灵的能力，为什么有些人有属灵的智慧而我们没有，为什么有些人有属灵的权柄我们没有，为什么很多人碰见事情他有属灵的安息我们没有。你知道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生活不够扎实，不够彻底。如果我们真正是活在神面前，这个隐藏的生活，你会发觉呢，我们所彰显出来的就是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权柄、属灵的安息。主耶稣是最好的例子，30年他活在神的面前，人不认识他，人不认识他，但是呢父认识他，他天天见父的面，从来没有离开父。所以你记得当主出来传道以后呢，带着属灵的能力和权柄，人听他讲话，人家说不像他们的文士，乃像有权柄的人。所以你看见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所以我们常常读诗篇91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如果我们真的懂得住在他的隐秘处，活在他的面前，与他有隐，我们有隐秘处的生活，一直留在那个地位的话，你就在那全能者的荫下。为什么今天我们那么容易受世界环境的影响呢？你说这些东西一震动我们就跟着震动了，就是我们没有在这个功课上好好学习，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点活在神面前与他有不断的交通，要有隐秘处的生活，这个是太重要太重要。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了，它很自然的就有三个方面显出来。这三个方面呢是一个原则啊，主借着这个原则啊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那这里提到三件事情啊，这三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呢都是善事，就是好的事情，对的事情。所以第六章一开始就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善事啊，这个善事就是对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对的事情。那神的眼中对的事情有哪些呢？主举的三个例子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施舍啊，施舍。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祷告啊，你读到后面就知道祷告，第五节开始的祷告。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禁食，就是16章的16节，第六章的十六节的禁食啊。所以主就特别举了三件事情，就是在主的眼中看是对的事情啊。那主为什么要举这三个例子呢？因为这三个例子代表三个方面。因为施舍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祷告呢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禁食呢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就特别就举了三个例子，在人看在神看都是对的事情，都是善的事情。那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在这三方面呢你就发觉呢啊，有它的特点在的。第一个就是讲到施舍，主在讲这三件事情的时候，他在第一节特别讲到，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特别看见呢，这些善事，这些对的事情呢，不但神喜悦，而且神要赏赐的，神要赏赐。所以你做这三件事情，神要赏赐你的。但是也要小心，因为很可能啊，因为你得了人的赏赐，所以呢，天父就不给你赏赐了。换句话，你做一件对的事情啊，你只能得一个赏赐。如果你从人那边得到了呢，神就不给你了；如果你没有从人那里得到了，神就要给你。啊，这是主一开始的时候所讲的话。所以第二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你看见在施舍的事情上啊，是人看是善的，神也看是善的，但是呢我们有可能已经得了我们的赏赐，那我们也有可能得不着人的赏赐，但神要赏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区别。那为什么一个活在神面前啊，有一个隐秘处的生活的人呢，他向着人的态度是一个施舍的态度呢？为什么要给人呢？因为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看见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施恩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施恩的神，他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看见呢，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伟大，他乐意给， 他不但是给你恩赐，给你食物，给你空气，那么他的儿子都给你了。你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施恩的神。所以圣经上讲呢，神已经把他的爱子白白的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连同他的儿子给我们？你知道给万物还容易啊，给自己的儿子不容易。他连儿子都肯给了，还是怎么不给的？所以你看见了，如果你是一个亲近神、有隐秘处生活的人呢，你看见了，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个神。你认识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主呢？他本是富足的，却为我们变成贫穷，好叫我们富足。这是他的恩典，这是他是一个给的神。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也变成了同样的人，我们也愿意给。所以你看这是为什么第一次一开始提的时候提到施舍的原因，因为神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我们有什么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就愿意去给。所以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你向着人一定是一个给的人。你知道施舍是一个舍己的行为，因为按照我们天然的人啊，我们都不喜欢给，我们都喜欢要，得到越多越好，保留越多越好，这是我们的天性。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我们有隐藏的生活的人呢，你看见我们就慢慢的脱离了什么，我们天然的人的本性，慢慢脱离我们那种自私的吝啬给人的那种本性，有一个给的领出来，有一个给的领出来。所以这个可以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到底有没有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一个真的活在神面前呢，这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好像一个标准一样。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给的灵？我们的神愿意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的主愿意为我们变成贫穷。所以你看见了一个亲近主的人呢啊，他能够脱离那个己的那种生命，因为给就是把自己舍掉嘛，所以他能够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给是给了，我们还常常去思想，而且是去好像为了这件善事呢，我们在那里享受，但是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我们根本就不自觉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虽然给了，但我们不会去一直去想去自觉这件事情。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到底是单单是为了满足神呢，还是盼望人来看重我们称赞我们呢？那这个动机就很鲜明了。因为一个亲近神活在神面前，他只要神的满足，他不在乎人的喜悦或称赞。所以诗歌上面有提到，让我爱但是却不受人感戴，让我侍奉却不受人赏赐，同样的原则。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一点讲的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然后我们慢慢就脱离自己啊，愿意给出去，有一个是给出去的理，而且呢单单的是为了满足神，不是满足自己或是人的感觉、人的称赞。所以主耶稣第一个提到的，你看就是一个施舍的问题，为的是要把我们从我们自我里面拯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的时候要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的原因。神不需要我们的十分之一，因为万有都是他的。为什么？他只是愿意在我们里面呢，好像操练我们， 使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能够脱离自己的一个给出去的那个饼，一个爱的饼。那第二件事情就提到，就是我们跟他神的关系了，所以就讲到了祷告。他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他假冒为善的，还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很奇妙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没有想到，祷告也是一种善事。祷告呢，神也要报答。你看，祷告是一个善事，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善事，而且呢，神要报答我们的祷告，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但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但如果一个祷告是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了，那换句话，这个祷告是祷告给人听的。你知道，如果我们的祷告是给人听的呢，人会听见，但你这个祷告呢，就达不到天上，你是达到了人的面前就停了嘛，因为你是向着人祷告。这里我们要注意啊，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在大众的面前祷告，因为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是要祷告的。这里的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的祷告，不管是个人的也好，或是团体的祷告也好，你的祷告是向着神的不是向着人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句话呢，我们只有在类似的祷告就没有团体的祷告，它只是重点在于我们是要向着神的，那能够达到天上的。所以你祷告的时候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们祷告不可以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的猛锤听。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主耶稣曾经讲到一个法利赛人来祷告，因为他的祷告呢都讲自己有多好，对不对？而且听他的祷告好像在那里报告他是讲给人听的，而且他在那里呢称赞自己。这个祷告就好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他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所以第二来，我们在还没有祈求以先呢，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现在问题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祷告父就听了，他早就知道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对不对？如果主都天父都知道了，我们还祷告什么？所以在这里的问题就是，你知道，在新约的原则底下那神听祷告，神要做事以前呢，他盼望我们有祷告，我们能摸到他的心意，然后呢，我们在地上捆绑，他在天上就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他在天上就释放。所以你看见在新约的原则底下神做事是盼望教会，盼望我们呢能够跟他一同来做。你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神做事是什么？是或者说在旧造的里面，我们这样讲好了，旧造里面你看神做事，神是独行其事，神一直在那里做。在新造的里面神的原则来是说呢，他盼望我们与他同工，我们在地上捆绑，他在天上就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他就在天上释放。当然这个的根基不在于我们，而来在于我们摸到了神的心意， 按着神的心意祷告的时候，他就垂听。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然后呢，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怎么说？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主导文。主导文，你知道这个主导文非常的宝贵。我们常常因为太熟悉了，我们就不知道这主导文到底在讲些什么，它的重点在哪里，我们该怎么样祷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属灵的意义是我们要来学习的。那在我们看这个主导文之前啊，我们要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啊，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也就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发觉这一段话跟主导文是一样的，但是呢，场合不同。所以主导文不仅仅是在山上主的教导啊，主在这个地方呢，他也一样教导他们。那这里的背景很特别，就是路加福音十一章的背景跟马太福音第五章不太一样。那这里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然后祷告完了呢，有个门徒就对他说，求主教导他，教导他们祷告。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你会发觉很特别，就是说你会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你会看见，它比别的福音更多。就你在路加福音里面看见呢，很多的地方提到主在那里祷告，这些祷告的地方都是我们常常忽略的。譬如说主耶稣在有一天他彻夜的祷告，祷告完以后呢，他就挑了选了十二个门徒那么多人里面他选了十二个门徒。你看主耶稣在选门徒的时候，他整个晚上在祷告。为什么他要祷告呢？因为他在寻求神的心意。你知道很多时候，如果是我们不经过整夜的祷告，我们来选门徒，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来选门徒，不然这十二个没有一个会被我们选上的特别是像犹大，像彼得这些人，没有人会选上。所以就发觉呢，主耶稣在选门徒的时候，他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他整夜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那圣经上就是说他就开始在选门徒了。所以很特别的。然后你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第三章也很特别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他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看到没有？耶稣也受了洗，然后天就开了。但是天开了之前，你看主在干嘛？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所以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你看天开了跟他的祷告有关系。然后你看见有一次主带着门徒上变化山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正祷告的时候呢，怎么样？他就变了形象。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仔细来读路加福音，你会发觉主常常在那里祷告，然后就有好多事情发生。 然后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这里，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啊，你看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呢，就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门徒大概只看见了主在那里祷告。那主的祷告是这么的特别，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主祷告的内容，也许他听见了主祷告的内容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吸引他，也许呢他没有听见祷告的内容，但是他看主耶稣祷告的那个神态就吸引了他，在他里面产生一个渴慕，他渴慕能够像主那样的祷告。你看有些人很会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或他正在祷告的样子就吸引你，我真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像他这样的祷告。所以路加福音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在那边祷告，就给门徒产生了一个这么深的印象，里面产生一个渴慕，他的主啊教导我们祷告。约翰曾经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但是呢你的祷告真的很特别，你能不能教导我们？所以主耶稣就开始祷告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这样这样说。所以你看这些内容跟主祷文一样，那再告诉我们什么呢？就主祷文啊，不是拿来背的，主祷文是主自己的祷告，因为他是这样的祷告，他祷告的原则就在这个主祷文祷告的原则里面，所以他巴不得呢我们也能够像他这样有这么深的祷告，有这么美的祷告。所以主祷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的原则。你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祷告，你看我们常常祷告都是什么，我们所读的需要，因为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嘛，所以我们很自然就跟主就是这样的祷告。但你看主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完全不同，他要是在教导我们的原则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先交通一点，我们当然没办法交通完，但是我们要交通一点。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里我们要首先要再强调的第一个呢，这是向着门徒教导门徒的祷告，这点要非常注意。你知道如果你不愿意舍己跟随主，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的话，你就算背下了这个祷告呢，你也不可能明白这祷告的意义，也不可能照着去遵行，因为这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所以这个祷告是教导门徒的，这对门徒的呼召。你看从路加福音十一章也是这样看见，在这里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的呢，你看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你看见没有，这不是一个个人的祷告，这是一个团体的祷告。所以你看见这个祷告呢，不仅仅是个人的，这也是一个团体的。那这个稍后我们会解释为什么这是一个团体的祷告，你讲到后来你就会晓得了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呢，原来这个主祷文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这也是一个团体的要讲的祷告。第三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在旧约重点都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但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关系，就算是父，我们与父的关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旧约里面主要是讲到神啊，他是一个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所以这个关系呢是有关系，但这关系呢非常的遥远，被造的跟创造的是非常的遥远。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也提到父，但那个父的原则呢仍然是创造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所以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属他的。但是在这里这个关系呢完全改变了，这个关系呢是父的关系，这是非常的重要了。因为父呢说近，说到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近，而且呢他眷顾我们，他供应我们，他也保护我们。那我们知道这个关系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的十字架所得着的，所以你记得当主复活以后，他显现向妇女显现，他 你去告诉我的弟兄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你知道所有的宗教他们所敬拜的都是离他们很远的，而且呢他所敬拜的都是很可怕的，但是父的关系呢就不一样，他非常的亲密，这里是爱，这里是供应，这里是保护，这里是眷顾。所以你看见主在教导他们怎么祷告的时候，马上就把我们带到一个这么近的关系。然后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原文的翻译是诸天之父，这个天是一个复数。如果你读有些正确的圣经版本，像大比的版本一样，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在诸天上的父，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祷告？为什么是诸天的父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讲过，天被分为三层天。你知道第一层天就是我们所谓的空气天，这个大气层。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见第一章 第六节，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看到没有这里的天是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的空气天这叫做第一层天。那第二层天是什么天呢？我们知道就是指着星，那个我们星球说的就宇宙的星系说的了，那第二层天那第三层天我们知道那是保罗所讲的了，所以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所以这里很重要的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祷告呢是向着诸天的父来祷告这点非常的重要。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讲了什么？这讲了第一层天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这个麻雀是在天上飞的嘛，在这个空气天飞的嘛。但是如果你们的父不许， 连这么渺小的一个麻雀，两个麻雀也不过是卖一分银子，这么便宜的麻雀，如果不是你的父，你的父若是不许，一个也不掉在地上。这代表了这我们的父是掌管这个天的。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的父呢也掌管第二层天。所以你看第四，你看四世纪第五章，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节，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希斯拉。希斯拉是神百姓的仇敌啊、哦。那神怎么攻击他呢？从天上，从星宿中间来征战。所以你看见神掌管第二层天。所以那第三层天呢，我们知道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也讲了，他被提到三层天，那是神宝座所在的地方啊，也是启示录第四章约翰所看见一个宝座设立，所以他当然是掌管那里的。所以很感谢主，你知道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父现在三层天，他在那里有宝座没有错啊，但是呢他不仅掌管三层天，天使天君都在那向他敬拜，他也掌管二层天，他能够让星宿从天上为我们征战，他也掌管一层天、啊、麻雀这么微小的动物，两只也不过卖一钱银子，一分银子、啊、但是如果不是他许可，没有一个麻雀可以丢在地上。所以你看见呢，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的一位天上的父祷告，是诸天的父、啊、所以如果我们认识我们跟父的关系是这么近，而且我们看见他不管掌管三层天，他也掌管二层天，他也掌管这一层天、啊、这么小的事情他都掌管，你知道，那这个祷告呢，这个主导文的祷告呢，就不是一个平常的祷告了，是充满了意义的祷告。因为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要把后面这一段呢，我们下次才来交通。因为主导文实在非常的宝贵，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啊。当我们进入类似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要学习这个祷告，明白它书里面的意思。好吧，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的话再一次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呼召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要做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自己，我们承认凭着我们自己，主，我们实在做不到，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带到尽头而已。但是感谢主，你让我们看见人的尽头是你的起头。主啊，你是那位全能的神，如果我们可以愿意行在你的面前，主，你就能够让我们做完全人，靠着你的恩典，也活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的恩典中长进，在你的恩典中来学习，主，你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主，真巴望我们不仅仅听了这些道而已，主，真巴望我们能够好好的确实的活在你的面前，有一个隐秘处的生活，不管是向着人，向着神，向着自己，都有一个正确的生活的方式。主啊，好能够活出并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让你得到称赞，让你得到称颂。所以我们感谢你，愿这些话不断的激励我们，特别在剩下不多的时候，主你要回来的这一段时间，真是预备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够得上。主，我们谢谢你，你总是按时分粮，按时把你自己的话来供应我们。 这真是我们所需要的，也真是我们要确实能够活在你面前该走的路。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